好，欢迎收听电台老二次元，我是老二次元的主播大九，
我星辉，
我们的口号是
二
次
元。
感觉今天的延迟好像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这个二次元，
因为我提前二了一下，打好了提前量。
你是有一些做节目的技巧在的。我们今天呢是二言二语的杂谈节目，大家会发现我们最近的更新会好像比较多一些，那是因为我们俩最近都比较闲，
对吗？
闲的原因呢，应该会在上一期的2023到2024的双年总结里面，大家可以详细听为什么我们俩最近好像事情也没有那么多了。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自于微博这个月上面有很多人讨论的一个事情，在我不想给我不会具体说那个营销号或者是那个 boss 的名字，反正就是有一个微博的账号，他经常会发一些跟同人相关的投稿帖子。当然，当我们在说投稿的时候，可能这个稿子并不是有一个真正的投稿人，也有可能是这个账号本身他为了引起一些讨论，他们自己想的一些话题，但会装作一种投稿的样子发出来，这种都是有可能的。但把这些都抛开不谈的话，这个帖子的原句是这样子的：好奇只约稿不产出的人能称之为太太吗？就其实就这么一句话，但偏偏就是这么一句话引发了非常多的无论是约稿方的还是被约稿方的一些讨论。那今天呢，我就会想说，是不是可以跟星辉子以一个直播聊天的形式，我们就比较轻松的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我们俩是怎么来看待这句话的。如果是我们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的话，所以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辩论的感觉，因为他这句话其实是一个乍一看他给了我们两种选择，就是说这是还是否，但中间肯定是有更多的一些空间我们可以去拓展的。所以今天就尝试性的做这样一档新的节目，也很欢迎直播间里的大家呢，能和我们一起分享你们对于这个话题
积极参与辩论的。
对对，你小时候有参与过那种辩论队什么吗？
小时候啊，有哎、欸、有哎、欸，但是当时的辩论就初中的时候有很多辩论其实是写过就准备过材料的，所以说你虽然说是站着讲，但是大部分的内容你是规划好要写什么的，就要说什么东西。
OK， 那我们这次就是一个没有，
这就是个即兴辩论，也不算辩论。辩论嘛，即兴聊天，
聊天看看我们两个什么样的感觉。哎，我发现就其实现在那个弹幕区已经有朋友来开场了，他说在这句话里面，只约稿不产出的人能称为太太吗？首先，什么是太太？太太是创作者吗？大家对于他的定义进行了一些划分。那对我来说啊，太太这个词儿的出现，好像我的网络记忆里面是说，以前大家会把创作很厉害的人称之为大大大佬，然后如果要比大大再厉害一点的话，就会称之为太太，她也不叫全全，全全可能不好发，然后太太这个词儿比较有意思，就比大多一点更厉害一点的人称之为大太太。那这个词儿只是我个人对于上网冲浪这些年来的一个理解。那简单来说就是在同人的圈子里面我们说的产出可能会分成几种吧，一种是主要的是画画写文，或者其实应该同人的创作是有很多种类型的，但我们平时在说的时候可能主要是两种，并且这些年画画应该远比写文要更引人注目一点。那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的意思是不是只约稿不产出的人能够被称为是一个在创作的很厉害的人吗？我第一反应其实会是这样子。
一直以为是因为第三条腿所以多了个点，当时有人这么描述，就是男性的大大就叫太太。
这是什么变白
没有啊，就是这样的，就多了一条腿。
我第一次听到，
十年前是这个意思啊，十年前是这个意思，只是现在这个意思变了。
就无论这个意思到底是怎么演变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对于太太，我们俩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话题本身怎么去定义，或者就大家在聊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是不是最核心的就是太太这个词汇？然后严酸说，
严酸说，因为屌爆了，所以太太变成了大大
的循环。OK。
感觉大家都很有创意。
但无论这个它的渊源是什么样子，但现在可能对于太太这个称呼还是有一些大家的共识。比如说在约稿的时候，如果约的是画师，但不过现在近几年的话，画师也不叫太太，画师叫妈咪更多一点，都是我的咪，我的咪。所以太太这个词儿，它可能现在还在使用，但远没有前几年那么
是因为妈
有
咪
来
更
头。
亲切吗？
我不知道哎，就是近两年的话，我感觉约稿的时候叫妈咪会更多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这个妈咪有就可以可是可以正面的、反面的来用的。妈咪，比如说，我约稿的时候，我去约画师，我会叫画师妈咪，或者是妈咪在有甲方对接的时候，他们会叫对方金主妈咪这样子。
啊，是吗？
是你 对，像我们直播间这个左传贤他说，太太和妈咪都变成了一种社交礼貌性的称呼，就社交礼貌性的称呼，比如说，
我以为都是什么什么谁谁老师，叉叉老师，
对，其实是跟老师是一样的，就
但是
我
叉
们。
叉老师是个比较偏中性的一个词。
老师的确是一个偏中性的词儿，但之前也有会人讨论说，就我又不是老师，你为什么叫我老师？我也没有要教你任何东西，就会存
必
在
有
一
我
个，
师，你就是我师。
就是去离子除氧水，他说，然后通货膨胀了。就当我们在称呼我们在网上交流的对象的时候，其实是存在一些通货膨胀的，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
你
说
说
我
战
在，
斗力的通货膨胀吧？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战斗力通货膨胀，它就类似于当我们想表达我们对对方的尊重，然后我们总是希望用更多的词去，希望让对方觉得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然后以显得我很尊重。所以像老师，就以前可能是会觉得对方就真的称呼，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叫老师，那对方一定是我的老师。但我
但
开
现在你
始，
叫老师，对方就不一定是你的老师，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方，比如说现在跟我沟通的甲方也好，或者是其实主要是甲方吧，或可能还是会我就会默认叫老师，因为不然我叫其他东西很麻烦。比如说我叫什么什么姐、什么什么哥，他就又显得有点太
有
亲
点
密了，对不
土是
对？
吧？
不是。所以就是这种通胀，也就是说，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再拨回我们今天一开始说的这个，太太这个称呼，如果也不是如果吧，就它一定会存在一个自己的本意，以及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因为想表达自己的尊重产生那种通胀，也就是说这个词的词义它就是有变化，然后在这种变化之中产生了大家的点，应该说是点燃了大家之前可能累积的一些不开心的情绪，之前肯定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多让大家觉得心里憋得慌。又没有一个适当的可以表达的契机的时候，这样一个话题才会被大家这么广泛的聊。那我现在能够看到是有些我只能说我看到的一些聊天的或者是讨论的帖子吧，有些人肯定是会觉得说只约稿不产出肯定不能被称之为一个创作者，甚至是一个厉害的创作者。就当这个太太我们把她定义为一个水平比较不错的创作者的时候，有蛮多人是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在，哎，这就是下一个可能会产生歧义的词儿啊，就是只约稿。约稿的时候，这个约稿方他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精力，其实也是很不一样的。在认为约稿方不能称之为创作者，不能称之为太太的很多朋友的心里，他们是觉得约稿人可能他可能设计了一个，我们就以画画的约稿来举例好了。比如说我去约，现在我们直播间可以看到这个小企鹅的形象，我当时肯就是跟画师说，哎，我有一个差不多200字左右的小企鹅的背景设定，然后我希望它跟它靠近的这个企鹅的品种大概是。这样一个帝企鹅的幼崽，所以我有一些这样的基本的设定给去之后，其实我整理那些设定花费不了我多少功夫，然后我就把它交给了画师。画师要实现我给他说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要花费远比我整理这些材料要多用的时间的，并且他的这个画面上面我肯定是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改动的，因为我不会画画。我无论是就连就可能就是连草稿也不行，构图也不行。
那你这个算非常良心的甲方了，就一稿过呗。
那肯定是还是会但人家也没有收我钱呀，这个其实也不能算约稿吧。
算啊，当然算了，就免费的约稿也是约稿的，毕竟是你请人做事情嘛，这就算
这有
约的，
点
约就是请人做事。
笑死，因为就是请人做事。然后我们现在在我们看到直播间肖家沐雨说，他觉得要看有没有提。 供一个创意，能把控整体的方向并提供很多建设性意见的也算是创作者。和严酸说他觉得可以，通讯作者也是作者。
我觉得是的，如果是从学术论文的角度上出发的话，通讯作者一般是就是放在文章最后的那个会写自己的邮箱是什么的一个人，然后他会作为出资方，就是实验室的教就是正教授副教授这种，然后付出了金钱，付出了最开始的创意，大部分情况下付出了最开始的创意，但主要还是付出了金钱，然后有一个把控整体的这样一个工作，还有最后万一出事情了也要负责任。
对，你是如果是按照学术上去类比的话，就是学术通讯作者他，但说实话，学术通讯作者如果这个要展开聊，又
要聊很久。但是可以类比，我觉得确实还挺像的，就是如果是约稿方，因为约稿方也要承担约稿完了之后的，比如说人他拿着一个人设去约一个例会，那这个人设的版权问题得约稿方自己搞定，就是说出了什么版权上的责任肯定是约稿方的问题，而不是哦不对啊，但画画也容易出现版权问题。
没有明白，
就是人设没有问题，但是画画的过程中万一用到了一些商用的没有授权的东西的话，应该是画师的问题啊，这个也挺难，
就变得很暧昧了是吧？
对，这就变得很暧昧了。但总而言之就是出钱的那个人，
就总而言之，你现在是拿学术做类比的话，在一篇我们在顶级会议或无论是什么顶级无论是什么会议吧，就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里面，大家一般会看到，中间最重要的是两个作者，一个是第一作者，一个是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就是名字在一串的作者名单里的最后一个人。然后就像新闻子说了，其实通讯作者他有可能并没有完全参与实验的操作，但是他依然是这篇论文重要的作者，因为
没有他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这篇文章。
对的对的，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做实验本身是要花费蛮多的钱的，这个钱是由通讯作者
去搞的，
他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最极端
的
比如说他自己很有钱对吧，非常非常极端，他自己很有钱可以花这个钱，或者学校可以提供一部分的钱，或者他写很多申请基金以及
拿政府的钱，
对，拿国家的钱或者企业的钱，但这些是需要最后有一个人负责筹钱的，所以提供钱这件事情在学术的创作中，我们姑且啊，就把这个学术写作
在学术产出中是比较重要的。
学术产出中，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我们平时更广泛的说，在网上约稿中，钱重不重要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为什么这次这个事情会被那么广泛的讨论的一个点。
哦，我懂你的意思。
你懂我的什么？
我懂你的意思。
你说
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钱那就没有通讯作者对吧？
对啊，没有钱当然没有通讯作者。
对啊。
对，然后呢，
那也就是说这个角色是可有可无的，就是在画画呀之类的就艺术创作中这个角色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没有钱还是可以艺术创作。
对，是这样子的，很多图他们是没有约稿的人的，他就是画师或者是写文的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家，他们自己有需求，他们自己满足自己，然后这一系列的创作其实跟约稿的创作还是很不一样的，但他们却会被挂在同一个范围里面讨论，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次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因为我平时自己在那哼哧哼哧画，我也没挣什么钱，大家叫我一句太太可能是看得起我，或者是大家赏识我的作品，但约稿的人这个角色，首先约稿这个角色在一张图的产出上面它是可以是有或者是没有的，在约稿的这个角色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只出了钱，那么出了钱的这个人能不能跟那个自己平时可能他没有拿到钱也在就是哼哧哼哧花了很多时间的人拥有相同的一个称呼，我觉得大家是会
这个有点
很 tricky 是不是，大家是会觉得这个中间是不是有什么
东西，这个有点太
公平
太无所谓了吧，就管他呢，谁管
你、
啊、
你就是不会讨论这个话题的人，你是管他的
时候就是他愿意称呼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OK
有这么一种感觉是吧，
你看你就是不会纠结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看到直播间的这个左传贤说问题一到比较爱和贡献的高低就变复杂了，对，我能够感受到这次大家其实是想通过衡量自己的付出以及自己的付出是不是胜于金钱这件事情才会有引发那么多的讨论，尤其是在同人这个圈子里面有蛮多人我能够感受到大家其实对钱是看不太上的，我不知道我这个
确实因为有很多人如果不把这个当成是因为很不把这个当 当成是赚钱的一个手段的话，那把它当成是一个爱好的话，那他们对钱的这个在意程度就比较低了。
是的是的，这中间就涉及到说有很多人搞同人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聊这个所有的话题都是在同人圈子里面，在同人圈子里面大家可能一直以来提倡的都是一种大家不要向前看，要向自我表达看，要向自己的爱看，大家的爱才是最重要的，就好像
爱是很难衡量的，
爱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词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爱的更深一点或者你爱的更深一点，然后如果是因为这些产出来观看的那些观众朋友们，他们肯定是没有办法通过一个作品来衡量爱的浓度的，这就他们可能只能衡量说这个画师这个小说家他的硬性的技术水平，比如说他这个图抠的有多细，能够推算出来他的工时是多少，但哪怕这样子去推算，我们也不无法得知这个创作者他在前期的准备中是不是有多次的反稿，所以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场外的观众非常
所以大舅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约稿的人在前期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吧？
某方面来说也是，反倒过来说也是这样子，就是约稿
因为爱是没有办法衡量的，但是做了多少准备，做了多少付出了多少时间是可以衡量，
如果要去衡量的话就会变得很麻烦，就是我们到底要衡量一些什么东西才能，
但你说反复反稿这个算这个甲方付出了很多时间算是算，但是万一他那个就是他给的意见都是拖后腿的意见那这个叫怎么算，
对对啊，所以就是你在里面花的这个有可能你打了一个就是什么全局的比赛，但是后面都是垃圾时间、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设，然后那个 A 去约 B 说老师能不能帮我画一个这个人设的一个例三维就是什么就是三师徒例会，然后 B 说可以，然后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已经开始抽了个草稿，然后 A 又说老师我们又更新了一下这个人物的人物设定，先又多加了什么又换了一套衣服，但这里这 B 已经开始画草图了。
你这里说的其实是就是说约稿方其实对于约稿方而言他们是有一些需要遵守的规则，甚至前期要做好比较稳妥的准备的，这就是他们花时间的部分，比如说约稿方应该提前我只能说我自己的经验约稿方如果是一个想比较流畅的去对接这个稿件的话，他是需要首先了解他约的这个创作者平时的平均的水平是什么样子，因为有时候其实创作者的发挥是高低不
跟题材有关，
对题材有关，跟他自己的性癖有关，然后跟他感兴趣的话题有关，
对对，跟他擅长的东西有关，
对对对，跟他擅长的东西有关，所以约稿方其实是要做好一些前期的准备，比如说他得先了解这个创作者他的
能不能画，
他的能力
会不会画，
他的平均
想不想画，
表达的结果是什么样，对，能不能画，会不会画，想不想画，这些都是约稿方需要去前期想的一些事情，以及他肯定是要把这个要求，就比如说前面欣微说的那个约稿方他怎么什么中间要突然说这个不行要换一个那个东西，这些都是会延长整个稿件的工期，甚至给画画的或者写文的那些创作者带来麻烦的事情，那如一个好的约稿方他肯定是要尽量避免双方这样子的摩擦，他要尽可能准确的表达自己想要的是一个什么东西，要准确的表达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这个本身也是非常费时间的，因为你想大部分的约稿方他们准备了这些钱，没有人是想要自己的钱打水漂的，除了是那种真的我这个钱无所谓，我就想支持我自己喜欢的老师随便画什么都可以，
随便画什么都无所谓，
但有些网站上面是支持这样子的功能的，就是它好像是什么
确实有
什么 Skype 是不是有个网站，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就说他就是打钱然后太太随便画
画什么我都喜欢，
你画什么我都喜欢，但我还没有见过就是你写什么我都喜欢，这个我还没见过
因为大家都想参与这个写词的这个创作
什么写词的创作，你在说什么，
就是你写作的时候写作的创作，
我写作
大家都是可以参与的，
这个写作创作先放到一边吧，反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如果只聊这个画面上的事情的话，画画的话，那我拿着我前期准备好的其实挺想实现的一个创意，我当然是想这个钱能让我觉得花在刀刃上花的非常值，然后我最后就我定制到了一个我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我肯定是希望这样子的，那我如果是有这样的愿望的话，那这样的一方被别人评说他只花了钱，我要是听到了我肯定是不高兴的呀，我准备了这个钱我花的心思肯定是在这个里面的，然后我前期做的这些准备它算不算产出呢，它可能就是类似于在游戏中间大家如果看到一个 3D 游戏的介 建模，它可能游戏公司里面是有 2D 的渲染的，先有 2D 的一些图的。所以说公司里面，我们在如果是拿游戏做例子的话，我们拿到一个真正的游戏可以玩的时候，它有大量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呈现在游戏内容里面的，包括像、那个、
就策划案这些设定集。
对对，策划案、设计案、策划案里面，公司其实花了很多钱去雇这些人来干这个事情。那约稿方其实一定程度上他干了做这个事情，
也不一定，说不定是公司的老板自己干，
也可以是公司，但就是得有人干这个事情。
但得有人干，对，得有人干。
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宝可梦阿尔宙斯，他是
毕竟大家都不想这个游戏开始的时候那个剧情里面角色的点点点问号问号问号。
你在骂什么游戏啊？莫名其妙要
聋哑人。
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前期的这些准备其实它是有价值的，不然公司里面不可能要雇那么多人去干这个前期的准备。
嗯
啊，我是这个意思。
看直播间有人说，米凯拉说只约稿不产出是不是提前定义了约稿不算？波头说觉得产出这个词本来就带了衡量的意味，所以这个问题本来就有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只约稿不产出的人能成为太太吗？这个问题本来有问题，就是说约稿它可能是有产出的约稿，对它这个问题预设了约稿不算产出。我觉得确实啊，也不算吧，就是说它可以是只约稿，约稿但是产出的人能成为太太吗？和只约稿不产出的人能成为太太，那就是说产出是什么？
对，就
是约稿，我们现在可以定义成充了钱的人。
对，产出是什么？
那产出是什么？
对，这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比如说我是一个约稿方，我前期有了那些创意方案，这个就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比如说我还给他，因为我其实
因为我觉得设定集肯定是，就是说它是可以发表的，对吧？它是可以
不一定啊，不一定能发表啊，
不一定
一定要把自己的设定方案发表。
但你如果就是不是一个在公司里没干活，你只是自己想做一个设定的话，那这个设定是可以发布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发布，这样就会这个问题就会变成
那是。
这个东西只有发布了被看到的时候它才能被认可为是产出，对吧？
哎，对，我觉得可以是这样的，因为产出它要出出来，对吧？那那个出是什么？出就是发布吧，我感觉产是生产，出是发布吧。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我脑子里面它也不算，
那叫产，
叫产，
对，但是它要发布了就叫出。
我觉得这也可以，那我们可以就
产是生产吧，就生产是你可以自己自个自生产，但产出不知道哎。但是如果日记本算产出吗？
日记本算产出啊。
就说他有朝一，就是如果人死了，这个日记是可以被公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这个日记本，你肯定是咔咔在那写。
对，他起码有个东西，他有个东西。
写成文档，或者写成那个实体的写在作业本上面，
那就说不发布也可以是吧？就是说他也得留下一个证据，得留下一
个
事实，
并不能被外部所知，在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日记本，在我发这个日记本，在我死之前不小心被人挖出来之前，可能别人认为
大家都会认为你没有产出。
对，这个在摄影界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事情的，是一个是一个女摄影家，对不起，我具体把她名字忘记，因为我最近才刚刚接触摄影，我只之前看到这个故事，可能现在大家也没有办法定义她的姓名是什么，因为直到她最后死后，她拍的所有照片被发现了，别人才意识到这个不被人所知。的女性呢，她是一名一个比较早时代的一个摄影家，她拍了非常多有意思的照片，但是她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名字，大家只能推测她是谁。所以这个产出就会说，她在活着的时候，大家没发现这些，好像就没在说，就没产出一样。那约稿方如果她这个东西不能被外部的人看到，那大家就很容易就认为她没产出嘛，对吧？
嗯。
我们再看看弹幕区里面，肖家木语说，感觉变成了技术入股和资金入股的问题，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钱这个东西在同人圈大家好像是比较避讳谈它的，
我们也聊过其实，
对的对的，但其实就尤其是像 OC 圈之前大爆的一些事件，好像都说什么特别有钱的小朋友他们花非常贵的钱去约一些OC 的设定，大家好像觉得，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给人一种好像钱已经不是钱了的感觉，就好像啊什么这个稿子一万多两万多，他们就因为只有这些话题才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特别便宜的200块钱的稿子肯定是不会吸引到我们的注意力的，就是20块钱我们就不会关注那个消息，我们每次刺激到我们神经的都是一些非常高昂的金额，那这种情况下好像这个钱就真的像大风刮来了一样，就很微妙。然后我看到窝头说在软件工程领域 甲方找外包开发平台，甲方本身也算平台建设方。就是说，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软件工程的领域，建设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大家如果能出钱也是好的，
也是在参与建设。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卖艺的时候，大家说你有钱的时候捧个钱场，你没钱的时候捧个人场。无论有没有钱在这个里面，就你人在那边，你参与在这个环境里面了，那可能就是捧场。然后我们看到还有这是 Ice Casey 吧，就是你这个我那个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 KEJECV 叫，应该是 Ice Casey。 他说就可能还是要看语境。左传贤说产出这个表达也有把爱量化和比高低的感觉。然后 Ice Casey 说约稿不等于产出，我是在狭义的同人交流语境中看到的，那个说法是因为更想看到同人女自己创作。哎，讲到同人女自己创作，我觉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虽然说它是发布在一个聊同人创作的平台上面，但是大家一定程度上是会把它跟商业的创作或者是私稿的创作混淆在，也不是混淆在一起吧，会把它放在一起聊。因为之前爆出来的那些关于 OC 的约稿，很多其实你很难称之为他们是，也能说是同人稿吧，因为同人的定义其实是不涉及商业公司的一些创作。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游戏公司的那个稿子，那肯定是个商业的稿子。对，就有比如说我个人来说好了，就我自己接歌词的时候去定义商业和同人，主要是去看这个约稿方本身它是不是一个公司的主体。如果这个约稿方它是一个公司的主体的话，我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商业的稿件，以一个商业的收费去做这个歌词的案子。比如那相当于如果一个 VUP 它是一个个人事，它在我这边其实还是会把我会把它当做一个非商的一个主体，因为它是一个人在弄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公司相关的。但这是我非常非常我个人的一个评判标准，因为我知道在画室那边
它算是一个 self-employed 对吧，就是
对它 self-employed 就是他自己雇自己，这种情况下我会倾向于
算是个体户，
当做一个当然也取决于那个歌他并没有拿它真的用来卖别的东西。但 whatever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我看到弹幕区里面肖家木语说如果类比一下给画家润笔费的老板，也没人觉得老板是艺术家。
那就太太跟艺术家感觉也其实不是一个东西。
就你看就是会有里面会有很复杂的讨论。那我觉得这个艺术家你肯定艺术家 artist， 你肯定要创作一个 artwork 你才能叫 artist 吧。
对，因为感觉太太是更像是一个叫谁叫太太都可以的一个。
对的对的，如果他这个中间就
但是他在这个语境下没有觉得是一个创作者。
你知道吗，我当时看第一次看到这个会有很多人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大家在担心自己为数不多拥有的东西还要被别人夺走的恐慌感。
哦，我懂你的意思。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很多人聊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感觉，因为大家在网上搞创作的时候拥有的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少，尤其是我不知道，我不能把
就因为他这个头衔其实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头衔对吧，就相当于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个头衔，就不像是什么博士，你拿了博士文凭才是博士。
对，那肯定是
拿了高级工程师才是高级工程师，拿了正教授才是正教授，拿了科长才是科长。 但是有人会把什么副科长当成是科长，就是在称呼
你不要在这高
级把副总裁当成是总裁，就是
那你这个太太也不是太太，你说小太太大太太这太麻烦。
所以说如果你是乙方，是个很卑微的女乙方的话，你面对你的金主的时候也可以，就即使你心里不愿意称她为太太，你也是要称她为太太。
你突然是好像涉嫌了非常黑暗的话题，等一下我捋一捋。
对对吧，就得毕恭毕敬一点。
但这又回到我们就说就是太太这个称呼可能也有就是真的表示尊重，或者把对方冠以一个
对，因为不能叫富太太，那只能叫太太
了。富太太但我能理解你这个意思，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要给对方戴一个高帽，这个 个钢帽里面是有好的意思在的
啊，对对对，
对吧？
嗯，对。
如果就是对方没有创作能力，然后你给他灌一个有创作能力的钢帽，对方也是高兴的
啊。是的呀，讨好嘛。
就比如说那个有一些副教授，你给他发邮件的时候，你就叫他 professor,
说教授 professor， 对
对，就叫他
因为其实没有副教授这个称呼吧，在国外
associate professor 我也不知道，
对，但你也不会称谁是 associate professor 或者 assistant professor， 你是不
称他。但国内是比如说院长、副院长，但是你在这个好像是前段时间微博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那个这个主任姓曾，你要但是好、哦，
但是他是副主
主任，对，他是副主任，还有一个主任是什么姓郑，然后一个什么郑主任姓傅，然后你应该叫他怎么叫，对吧？
这有点像就有点像15年前故事会里面的那种小笑话，就是副主姓傅的主任到底要叫他什么？
就叫他主任，对吧？所以我们就这样说，就是可能当我们都认为太太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称呼，嗯，它里面包含了内容比较复杂，但它整体是一个比较好的，尊敬的一个称呼的时候，有一些平时在创作的朋友们，大家会觉得说自己是因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创作，然后花费了大量精力去磨练自己的技术，所以他们配得上这个称呼。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付出这样相当的付出，天哪，我在说什么废话，没有付出相当的这种时间精力这种或者难以衡量的爱的情况下，对方可能在有些朋友的心里会觉得说他们不配这样的称呼，因为这个称呼其实包含了大家的很多的憧憬，然后也隐藏了很多囊括了大家很多付出的东西在里面，并且这个付出可能除了这个头衔和网上的一些关注，带来的钱是很有限的，然后带来的关注其实也是很有限的。这我非常个人的看法啊，就是大家如果觉得
科科 CP 家说，所以从一种激进视角认为约稿来的同人没有爱，但是约稿是让另一个创作者为一个创作者投注时间，所以我觉得这种投注时间相当于一种爱。
什么相当一种爱？等一下，稍等一下。好，激进视角
就说充钱让另外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对于充钱的那个人来说也是一种爱。其实算吧，因为他付出了钱呀，那钱是用时间换来的。
哦，哎，说的不错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不错，钱是用时间换来的。
对啊，那如果时间等于爱的话，钱就等于爱，很合理啊。我觉得你会为你喜欢的东西付充钱，反正
就传说中的要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付费是吧，才能为喜欢的东西投票，就是付费是最好的投票的。但你说这个 sorry， 我就会突然联想到以前不是还有一个经典的吵架的话题，就说你是希望对方多陪你还是希望对方多给你钱，你刚说这个就是时间和钱的事情，对吧？是个类似的，
但是可以用钱换时间，所以可以让他少挣点钱 换来一点时间。
但就是如果你当然你说的是个折中的方案，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之前这个话题也是一个类似我们今天聊的，
我懂
一个意思。
毕竟有很多人为了钱牺牲了很多时间，家庭的陪伴，还子女
的
教育。
我的意思是之前说的是那种就是谈对象，女方就是有人会说，就是如果你对象能够给你很多钱或者给你很多陪伴，你就二选一，你会选哪个？这是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谈恋爱的一个，
我会选择产出啊。
你怎么产出在哪里？
就没有钱也没有陪伴，但是有共同的事业。
我真太搞笑了，我真服了。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弹幕区里面，蓝鸾问：商稿和非商稿收费的区分会引起纠纷吗？我觉得引起纠纷，主要是看约稿方和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没有纠纷。
对，要看大家的这个共识。如果谈好的话，其实不会有什么纠纷的。
对，而且你如果想勾搭甲方的话，就听甲方的呗；甲方想勾搭你，就听乙方的呗。
你说的
对吧？
先动爱的，先爱上那个人就输了。
毕竟对等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通常是一个人的地位，或者说一个人的能力，不管是金钱也好，或者是个人的创作实力也好，比另外一个人要高。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出现一边听一边的情况。
OK， 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到我们今天想说的这个里面的话，会觉得那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个话题爆发出极强的愤怒，可能是因为很多当乙方的朋友的确吃了一些苦，或者吃了很多苦，会觉得说我在这又出力又吃苦，最后跟人家是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
一样的，可能
我不知道，就因为我其实不太了解 OC 圈，但是我感觉 OC 圈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就比如说请人画的东西当成了自己的心肝宝贝，很多吧，就毕竟自己付出了爱和心血和时间和钱，
是的。
然后可能有一些人看不惯这批人，因为其实都是别人画的，比如说
嗯哼，
可 能是这样吧。然后所以说这也是一定的这个怨气的积累，我觉得引起了这次的事情。
就是用钱换来了稿件，然后最后其实换来的是关注度，这个关注度本身。
这关注度是自己的关注度，不是给画社的关注度，比方说。
嗯哼，所以其实会引发一些大家的积怨，你是觉得嗯。
我觉得会，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嫉妒吧。毕竟为什么他请人画的作品火了，但是我自己画的作品不火。为什么别人称他为太太，没有称我为太太？
好悲伤啊，这个
对吧？我觉得肯定有这样一批人吧，就是因为嫉妒别人的这个流量和关注。
但你说的像对方是错一样，但我不觉得。
但没有错，对方没有错。我的意思就是两边都没有错吧？毕竟嫉妒和羡慕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嗯哼，就
但是就会有打抱不平嘛，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个不公平啊，可能吧？我觉得
对，所以就其实最关键的是大家对于这个公平的想象是不同的。
我觉得是。
然后大家这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拥有的东西是那么的少，所以关于公不公平的打架才会那么的凶。如果拥有非常多的东西，大家都得到，
如果大家都有100万粉丝，大家都不会吵架。
那也不一定，100万，我觉得人当然某方面来说，这人的贪欲是无限的，对吧？
我懂。
你有100万的时候，你就想1000万，因为
你就想当劳累，
不是想当劳。如果能就是画技像画的跟劳累一样好，那我可能连夜就笑出声来，好吧？不是这样子说的，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对于如果我们在心里都抱着一个比较的心态，比如说我前面刚开始跟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其实是无所谓的，你就觉得太太称呼爱给谁给谁，
对啊，
你不想跟任何人比，所以你无所谓这个事情。
不是他想别人怎么叫他是他自己的事情，
对啊，就因为你本身并不看重一些称呼，你知道吧？这个东西其实放到我们圈子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类比，比较有意思的类比就是说，哎，你策划算不算批主？对吧？就是你知道我刚看到这个话，
策划算不算批？但批主从定义上来说只是上传视频的人，所以只要策划上传视频，策划就是批主。
UP主是上传视频的人，批主是 producer。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日本批主就又可以吵得腥风血雨，策划算不算批主？吵起来啊！我
的协调，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协调工作肯定是一种，肯定花了时间嘛。首先不知道他协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但他一定是付出了时间，所以他应该也是一个工作岗，就他在企业里面肯定是一个工作岗位嘛，那他肯定是负责了一部分的生产，就即使就对他肯定负责了一部分，就是他是有话语权的，
对，他是有话语权。你看我们现在弹幕区就已经有不一样的看法了，就是
策划算不算制作的人？我觉得算吧。但是制作人一般会只充了钱的那个，那策划不一定充钱，但策划会把所有人拉到一个群里，所以策划算不充钱的制作的人，或者是充了钱的制作人。对，
你说策划算不充钱和充了钱的制作人，那你规定一下，就是策划就是制作人。
对，是制作人，只是说制作人本身一般是指充钱的人会称为制作人，或者说
OK， 嗯哼，
对，或者说是充了被充钱，但是负责拉起一个团队的人称为制作人。
这个你说的这个定义，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就大家在做音乐网络梳理口，就是 Vocaloid 的音乐圈，
那些股份曲也是这样吧？我觉得股份不是也有很多策划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在网上做歌的策划，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对，策划充值了人脉，我觉得是。
我当时就是在想说，如果我们在就是 B 站发起一个这样子一个
投票
话题，什么策划算不算批主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又可以大吵特吵。
我靠，那真的就是要被推到风口浪尖了。
对的，对的，对的。但你知道这个话题其实还蛮类似的。我当时其实有在想，因为策划的话，有就是我们前面弹幕区有一个朋友，我看一下，我前面有看到他说就演算说，策划他可能他觉得可能策划才是最正统的 producer。是出品人，也就是说当 producer 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含义。如果是出品人的话，那他就是出钱的那个人嘛，然后他是可能把控最后质量的那个人。如果是制作人的话，那我们会认为他可能是得了解，
他可能是得了解整个生产链条的。
对对对，生产链条，然后他的项目管理什么的都是需要他去把控的。
肖家木语说 A 花钱找 B 做专辑， A 算不算制作人？那肯定是 B 听 A 的了。 B 如果 A 说自己是，那就是，如果 A 说自己不是并且请 B 当制作人，那 B 就是，所以就要听 A 的呗，谁花钱听谁的呗。
但这个就是很讨厌的地点，就相当于是好像所有的创作的技术什么都不重要了，好像就是钱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就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点。
那要看合同怎么签吧。如果合同上写的我必须要成为制作人，然后乙方也同意了，那肯定是制作人呀。
就甲方就我给你打10块钱，要我当制作人，然后乙方就说好吧，
可以啊，对啊。
哎呀，我真的太搞笑了！因为我看到那个神之玉米卡拉说，纯投资方是什么呢？是没有任何要求，只出钱吗？对，就传说中的煤老板可能就是纯投资方。
哦，那可太爽了，因为没有要求，那不是很爽吗？
就以前、就是、
有点像曾经的平行世界。
那个叫什么？那个就叫汪海林，影视编剧吧，反正之前在微博上面挺红的，也是各种也蛮有争议的一个大叔。那个大叔说国内电视剧发展的比较昌盛的时候，有一些投资人他们是很喜欢的，就是山西煤老板，煤老板就是有很多的钱，然后他们不懂，但他们也不在乎，他们就让这个懂行的人去干活，就没什么要求。那当时就因为有这样纯纯的金钱的支持吧，创作者就可以制作出更有意思的一些剧作。这样他是怎么想的？但我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让我们再翻翻弹幕区，
弹幕里问：那 B 提交方案给 A， 然后充了钱去做专辑的，这时候创意和统筹都是 B 负责 ，A 只出钱。这很简单 ，A 是制作方 ，B 是这个创意总监，对，叉叉总监呗，就音频总监、艺术总、美术总监、创意总监，不都是这些总监？不就是那个真正做事的人？
所以你的意思说，应该把称呼细化，让大家都有一个好听的头衔。
没有，就要看整个团队有多大。如果只是一个4个人的团队，比如说负责拉人的人，写歌的人、写词的人和唱歌的人，这4个人，那这个时候那负责拉人的人就可以称之为策划。但如果你有100个人，对吧？那那个时候负责出钱的那个人就可以被称为制作人，剩下有5、6个总监，就有点像公司在很小的时候只有一个 CEO， 但是在变大之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O， 对吧？
天哪，我是很启动。那其实也就是说，大家都想要一个好听的名称，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好听的名称就可以了。但
可能太太就是一个比较好听的名称吧，在他们那个圈子里，
在同人创作的圈子里面，太太是个比较好听的名称，并且好听的名称可能不是那么多，
而且是比较主观的，就是每个人对太太
的
定义不太一样。
就这个小帽子到底谁可以戴，其实大家的虽然就是好像绕了圈，像什么都没有说一样，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我们也什么都说了。剩下定义比较模糊的就是这个人该怎么定义？
什么啊哈人？你是说纸月狗不产出的人？人也有一些定义的空间。你展开讲讲。就比如说，纸月狗不产出的猫能称为太太吗？
称为猫猫。
我真服了，哎呀，说吧说吧。我看到那个，前面好像还有一些朋友说 ，Ava 有说，如果策划案足够详尽、沟通到位的话，我认为和导演的作用有一些类似。然后，还有，神之玉之人米凯拉说，如果把钱和技术等价看，我觉得参与了作品从无到有的过程都算吧。
我觉得是，
他想起了电影圈的各种主演，会有什么领衔主演、特邀主演什么的。然后北京秋风说是感觉更像在讨论挂名的问题，像
他确实是个挂名的问题，
就是让他想起来这个50个人、50个班干部。但如果真的能够排排坐、分果果，然后大家都
拿到了自己应有的 contribution 的话，
对，拿到自己应有的这个
贡献
的名称的话，那
只是出钱的这个贡献，一般来说不会特别明说这个人是出钱的人，所以说这里就比较模糊。
的确是，如果
但一般但我如果放在同人圈的话其实还好，因为比如说你发了一个你约稿的图，然后你说是找谁约的，那你不就默认是出钱的那个人，
或者是默认就是不知不认是约的那个人吗？对，因为有可能也没付钱。
对，
就是朋友人好。
那你就付出了人脉呗。
付出了友情。
给金主一个独特的好听的名字，金主还不够好听，金主爸爸。哎，对，为什么没有金主妈咪呢？
有啊，有金主
妈咪。有金主妈妈。
但有妈咪，妈咪，妈妈跟妈咪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哦，是吗？妈咪
是
什么感觉？
你不觉得妈咪很可爱？
有猫咪感吗？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弹幕区里面说，肖佳木语说，先是蓝人说是给金主一个独特好听的名字，然后肖佳木语说其实是有了这个名字叫做监制。然后北境秋风认为矛盾产生可能是委托人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就并且这个没有，也不是说他平时委托人肯定是得到了足够的重视的，就是当我们挣钱的时候，委托人想干啥？
意见修改意见得到了足够多的重视，
修改意见肯定是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委托人的约稿行为，就是他提出了很多可能在执行方看来不那么专业的修改意见，这个事情可能无法得到执行者的尊重。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 在接一些稿子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的月老房他们可能是会提出一些我个人看来匪夷所思的修改意见，但是是他们个人很想达到的结果。并且因为写，当然写歌词跟画画还有不太一样，就是文字创作尤其是歌词这种题材非常短小的创作中间，有一些约稿方他们有强烈的创作欲，他们想加入写歌词的这个流程之中，所以我不仅会拿到对方的修改意见，我还会拿到对方把我之前写的东西抠掉一部分替换上他要写的东西，然后并且告诉我说让我去修改他新给我的东西，或者索性就不要修改，让我保留下来。
有哎，好多啊！
就是为了钱的话，对吧？为了钱，我肯定也，因为我是希望可以把钱拿到，然后这维持了我的日常生活的开销。如果没有一些收入的话，我的日常生活可能会出现问题。那我一般也不会跟甲方就是真的翻脸，我就会把这些事情都印下来。那他的修改意见在我这里会得到
足够的重视、
尊重和重视，但是他提出修改意见的这些行为，在我这一定会埋下一个开心的种子，我会觉得说。
记仇，
我肯定会觉得说，天哪，这个甲方他现在跟我推荐的这个人，他这么奇怪，就他完全不
他为什么要
在乎我的专业性，对吧？他就是他不在乎我的专业性，
这个代码就应该让你来写。
就是他花钱找我，难道不是因为我更专业吗？为什么他要在我更专业的情况下就提出他的意见呢？他不能写歌词，难道是因为他会写歌词他不写吗？他可以这样子，但是我一看他写的那个东西，我的妈呀，他肯定是不会写嘛，就变得非常非常 tricky。那我心里肯定是会有不开心的情绪累积着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有人告诉我甲方对我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们还能得到一个好听的头衔，我内心想就是我没骂他就不错了，我没在网上公开骂他，没在门内跟朋友吵，朋友就是说八卦的时候把他们说的非常难听，已经是我素质良好的表现了。
但是他确实付了钱呀，
对啊，他就是，但是你这时候又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给的我的钱就是
他给的不够多，意思是
对不够，给的不够多
所以说还是给的不够。
他要是给的够多，他就是我就
那就没有意见。
我就会我的精神损失就是一定程度上会因为这个钱带给我的，可能我的精神损失会好一点。可能是这样子。但大部分情况下，他那个一改二改三改，然后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应该规范更就是更清晰，就是
对自己要求
修改。不是我是对自己要求，是我应该在接稿的时候跟对方说清楚他什么样
的情况下，你能接受什么程度的，
我能接受和不能接受。但说实话，我觉得大部分网上活跃的自由接稿人，大家可能跟我情况蛮像的，我是一个没什么底线的人，就是我一般来说对方给的要求我尽可能
的满足，
我会觉得对方，我希望对方开心。我想的是我希望你开心，
确实
对吧，
其实只要大家开心就行。
哎呦，对不起 我是说 OK， 我想你开心，你花了钱了，我不想你花钱买个不痛快，然后
那肯定，但肯定不想
花
钱找骂吧。
对啊，就是肯定不想花钱，但我就在想说，我虽然是挣了这个钱，难道我就要出卖我的尊严吗？我的尊严就不是尊严了吗？你就明白吗？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甲方没有给你足够多的尊重，就没有尊重你的实力，
就是，
没有尊重你对于这个领域的理解。
哎，那肯定是相当没有尊重我呀，不然他怎么会直接在我的作品上面改呢？就是我真的是服了。如果我是一个画师，对吧？然后甲方我啪啪啪画过去之后。甲方，我比如说这个甲方把我画的这个稿子里面的人的血给脱了，我应该就会崩溃了，就为什么要搅颗粒，就不要搅那可能我就很奇怪，我这边这个血我也是认真画了的，为什么你就把它去掉了呢？你露个脚是什么意思呢？我就会爆炸。我会觉得说
就因为你性癖不是这个，
就对啊，就是影响到我的表达嘛，我要穿鞋啊，怎么能够裸着脚呢？
我懂。
对，然后那这种中间就会涉及到你前面说的另外一个问题，那甲方他再给钱是不是我就能咽下这口气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但是他只要给的够多还是能咽得下的。
不是这样子，我说不是这样子的原因是，比如说现在的加班在大部分的大厂
是都是
给
的
钱是给够的，
给够
的，他们是真的给够了钱，所以很多人愿意去加这个班。比如说我听到的，
比如说华为
某西西，某西西，
对，
就是大家知道某西西是什么公司，就是我不直接点出他，某西西公司知名的加班大厂，
他给的其实比其他的企业要多，
他就是给的比其 其他的互联网的厂子要多得多，然后会在业内被大家称之为互联网人的末路，就是如果能够接受这个加班的情况，这个就大家去某兮兮就是为了钱，不可能有别的东西的，然后挣了足够钱，他们好像大家觉得说挣了足够钱我就可以跑路了，但是说实话这个中间受的这个气以及这个身体的健康其实很难说它是可以，我近几年就身体非常不健康，过两年我就突然又好了，这不太我怎么说，我司也是知名加班大厂，但是不给钱，澄清一下，不是所有大厂都是某兮兮对，那还有一些就是不给钱的这个大厂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钱可真是给够了，给够的情况下这真的是可以售卖的吗？就是我的休闲时间，我理应获得的下班的属于我跟工作无关的时间，就是俗称的 work life balance， 就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有点跑题了大家。
对，但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甲方，你我的意思就是你给了足够多的钱，他不是足够多钱的问题，有的时候尽管说我的尊严可能不值几个钱，就是我真的抛下尊严我可能也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
48小时写50首曲子
不是48小时，
然后每首曲子1万血赚50万
你看我要急了，就我的意思是我肯定是有我的职业的尊严在的，如果对方就算给我很多钱，然后他不尊重我的职业尊严，我依然是不开心的，如果我不开心的话我就会长乳腺结节，长了乳腺结节之后我身体不好可能影响我的寿命啊，
确实。
然后看到这个神域之恩米凯拉说那这样可以拒绝吧不接吧，那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于很多自由接稿人来说，大家的生活是很不稳定的，一般来说不会主动推开稿件，因为每一笔的收入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月可以挣到钱不代表大家下个月可以挣到钱，
但如果画得很好的话其实档期就可以排到后面，这时候就有选择的余地。
但你说的档期排得很满的其实是真的是得
很有名的画师，
要么是知名网络画师可能可以这样子，或者是技术非常非常厉害，他不需要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那他也可以这样子拒绝一定的稿件，他档期很满，而且小画师说实话一定是同人圈里面待遇比较不错的，
地位比较高的了，地位非常高的了。
写文这边的话，那就写文可能我见过便宜的时候好像有什么签字5块，签字10块，大家如果去找那个什么约同人文的一些叫什么超话里面可能就会看到，然后包括我写歌词的话，歌词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你写小说呢，对方好歹会因为你写的比较长，他就觉得你这个签字5块签的10块我真是小红书上刷了一些，他们说做一个歌大家的预算范围什么样子，然后他们说可能这个作曲几千块，然后这个 PV 图要花几百怎么样的，然后他就作词你就可以找个免费的你找吧
确实可以啊，
对啊，就是大家不是就是在这搞同人的里面其实工种是会有一个高低之分的，有些工种好像就值更多钱，
调教可以找个免费的
真的这就非常非常的无奈吧，
但 PV 必须要充钱，不充钱找不到 PV。
不好意思我喝口水，节目录制的非常悠闲，但是我觉得挺好。
有没有总结啊？来个总结，课代表有没有总结？
我那关于
大九老师总结一下，大九太太总结一下
那关于微博讨论只约稿不产出的人能不能称之为太太吗？我如果要下一个总微博说不是什么窝头说群里有总结，笑死我了，看看哎呀，但我不想念那个原模型原文写的是挺好的太搞笑了，但 whatever 吧，我感觉就是这个事情会被我自己总结一下的话，我是觉得说大家对于约稿和产出这个事情应该是之前就累积了一些情绪，所以这次才会有比较广泛的讨论约稿的这个情绪，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花了钱之后怎么还得不到一个好的称呼，然后可能制作方的产出的这些朋友们会觉得说是对方好像花的时间跟我比不上我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要拥有相同的称呼，但本质上会觉得说是因为无论是
因为这个称呼并没有官方验证，就他不需要考级他也不需要考试，
对这个称呼本身虽然他听起来不错但他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一切就变得比较的暧昧，
那每个人对他定义不一样。
还有就是像我们在网上做同人产出的时候获得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我觉得无论是平台 台在推荐算法上面的吝啬，它对于创作者发布者的这些约束，让大家能够获得的无论是流量上的关注还是情绪价值，还是能够让自己的制品被更多人看，能够真正得到经济价值的可能性，
社会认同
在下降，对，都在下降。我觉得大家获得的东西太少了，所以才会更介意这个事情。如果我们都有不错的流量曝光，然后作品有很多人支持，就也不需要很多很多人，可能就
互赞小组，
互赞小组，对，有一些互赞小组，或者是那传说中只要有
夸夸群，
叫什么，有一千个人为你付费就可以过好一辈子，就是那个话我忘记怎么说了，好像是英语里面的一个话。有，
但是这边只要有150个舰长，你可以过一辈子啊，也没有吧。
真的吗？有150个舰长可以，对，就其实有一定数量的稳定的支持者，我们就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问题和自己的，甚至得到一些经济上面的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但这些可能对于广泛的，无论是约稿者还是产出者，所谓的产出者就是在执行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整体的情况应该都不太乐观，所以才会有那么几乎是爆炸的一次讨论吧。那这是我的总结了，你的总结是什么？
我的总结是爱让别人怎么称呼就让别人怎么称呼呗。
你总结是别聊就破话题了是吧？
我总结是他想让别人怎么叫他就有点像你叫什么，但如果把这个太太放进 ID 里，那别人不就只能叫你太太了吗？
笑死我了。也就是说就是我以后就起个名字，就是把这个
把太太放进去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像起辩论队的名字一样，就是你说的都对。
对的
对。新位子提供
火鸡喂锅吧。
不好意思我喝个水。
就比如说 producer 好了，不是叉叉 P， 就比如说新 VP，
就是把自己的名字这个加进去。
那不就默认我是 P 主？
笑死笑死，还是很有意思
的。窝头 P， 那窝头就是 P 主。举足 P， 那举足就是 P 主。
OK OK， 那我们差不多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先就把这个话题打住，然后我们可能直播间里面会继续聊一些别的东西，但录制就先到这边了。
OK，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